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3月3号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美国之音 VOA 卫视针对美台关系40年，前往了台湾采访多位不同党派的政治人物。上个星期天，我们为您播出了前台湾总统马英九的专访。今晚我们要为您推出的是前台湾总统陈水扁和前副总统吕秀莲任内的美台关系特辑。陈水扁总统以脸书视频带我们回顾了他8年总统任期内美台关系的风风雨雨，并谈到了美国在台湾民主化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而吕秀莲除了谈到40年前美台断交的那段历史是如何改变他个人和台湾的命运之外，也在专访中针对美中关系下的台湾究竟应该采取怎样的策略因应，提出了他的构想。
各党各派的总统加立委的初选，中部、南投、三那溪。
下面我们先来看这一段陈水扁总统以台语在他的个人脸书上所发布的视频中，带我们回顾了2000年到2008年他任内的美台关系。陈水扁也特别针对特朗普总统签署台湾旅行法之后，蔡英文总统是不是有可能到美国首都华盛顿来访问，并到美国国会发表演说，提出了他的看法。下面这段视频将以台语原音播出，并配上字幕。
过去的40年，尤其阿扁啊总统任内的北东台美关系，咱来先讲到过去阿扁啊总统任内多次过去美国，但是在2001年，也就是就职了后的今年，阿扁啊正紧就会当来过境纽约过一暝。因为咱美国联邦参众议员20几位安尼伫国会开会刷了后，全机接咧来到纽约，甲我阿扁啊食暗顿，真正是暗顿，真的是晚餐，吃得很晚，10点外才开始，食到3更半暝，因搭倒转去华府。伫2003年，阿扁啊，过来第二次过境纽约过2暝，包括阿扁啊会当公开来对媒体讲话，当然嘛包括我来代表台湾人民接受国际人权协会颁予我国际人权奖，再来做一场公开的演讲，当然也有机会来坐船来游河，来经过联合国的大楼头前。我相信那届历史性的突破，这到目前为止咱就会当做一个比较，咱李前总统伊会当倒转去伊的母校康奈尔大学来做公开演讲，这嘛是历史性的突破。但是伊还阁无机会来过境纽约来过一暝。当然，马英九总统伊嘛伫伊就职总统的第6年，也就是第2任，才有机会来过境纽约待一暝，嘛搭一届安尼念念。咱蔡总统到目前为止还阁唔捌过境纽约，我相信讲，即届咱蔡总统要去美国过境，要去加勒比海地区来访问咱的友邦，伊嘛绝对有机会来做一个突破，因为即摆美国已经通过台湾旅行法。啊，阁有过去总统予人列做5个人的黑名单，啊，已经解除。过去阿扁啊、马英九拢总过境过纽约， 我相信这届应该会当来顺势来过境纽约，会当有姐姐的公开的活动。我嘛相信讲，要去华府之前，一定会当过境纽约。那如果讲连纽约都阿个无在调，互你来过境的时阵，你讲要来访问华府，要去国会演讲，绝对有伊的难度，可能时间嘛阿未够。
陈水扁总统也在他的脸书视频中谈到了美国在台湾民主化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陈水扁说，台湾能有今天的民主进步，全都是美国长期支持台湾的结果，可以说是美国催生了台湾的民主。我们继续来听陈水扁总统对台湾民主化以及美台关系的说法。
但台湾在维权加上民主这条路不是讲遐尼好行，所以尾仔台湾会当来解除戒严，开放党禁，开放报禁，会当国会全面改选新市长的民选，到最后总统会当直接由人民来投票选出，低头至尾拢总有美国的因素。所以台湾的民主化是美国政府安尼难到卡手，若要讲一句较俗语的话，就是做善事，就是讲美国来生出台湾的民主到今仔日，所以台湾人民得爱心存感激。当然，那么知影啊，美国支持台湾的民主，所以对着这个1996年台湾要来举行历史性第一届的总统直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过来拍飞弹，制造两次的台海飞弹的危机，也是那当时的克林顿政府派出两架航空母舰来保护台湾的安全，和台湾历史上第一届的民选总统会当顺利来选出。当然还有在2000年阿扁要来参选总统，那当时中国的总理朱镕基也在选前三天来讲支持台独没有好下场，这样文攻武赫不会来不会来，但是呢阿扁啊跟我们李前总统拢总无受到中国因素的影响，拢总有这个机会来当选台湾的民选第一位加第二位的总统。当然中国在2005年再来通过所谓的反分裂国家法，在那个时候也引起国际社会民主阵营，美国、日本、欧盟大家的愤慨，所以包括美国伊大声讲出讲，这是中国来玩火自焚。迄个时阵，伫美国的谅解甲支持之下，阿扁啊总统嘛第一届走向街头来参加着百万人民站出来反反分裂国家化的一个大游行，来表示台湾人民对着中国来通过所有的美用武力要来解决台湾的问题，来提供所谓的法律的基础，来表示最严厉的这个抗议。当然 中间因为美国的关切，所以这个法暗加少实施，这嘛是大家当中非常清楚的代志。当然，美国对台湾的支持，在外交方面，大家嘛知影，美国支持台湾会当参与到国际社会，会当参加到国际组织。虽然讲美国无承认台湾是一个国家，甚至讲台湾无主权，台湾未使参加到以主权国家来做一个会员的迄款的国际组织，但是美国有缘对着台湾，要以台澎金马个别关税领域的名义来参加WTO 世界贸易组织，美国难出有够济难的，那无美国来倒卡手，我相信台湾无可能在2002年的正月初一来加入 WTO 的第144个会员国，中国是第143个。当然嘛，因为美国的关系，所以台湾咱要来参与到 WHO， 当然有伊的问题。但是呢，在迄个过程中间，美国的国会、美国的媒体、美国的政府一再来咧关心台湾参加世界卫生组织的问题。因为全世界的行业未使有任何的黑洞加缺口，所以台湾在世界防疫体系绝对未使欠缺。但是2003年来发生一款，首先大家当作唔知影，迄是啥物瓦哥的 SARS 疫情，嘛是美国政府派一个公卫的专家来倒卡手，予咱台湾会当渡过难关，予咱台湾会当最后来伫 SARS 疫区来除名，予咱台湾会当恢复正常的经济活动，甲百姓的正常的生活。当然，美国对着台湾民主的支持，咱嘛得爱讲一点，就是讲2006年的红三军之乱，坦白讲，最后会当来平和落幕，美国的因素嘛是非常的重要，因为美国政府无介入红三军之乱，那如果讲美国政府有介入，有支持红三军，我相信阿扁也无可能会当总统做甲煞。
陈水扁总统在他的脸书视频中也谈到了《台湾关系法》和美国军售台湾的重要性。陈水扁对于美国的一中政策以及台湾地位未定论，也提出了他身为前任台湾领导人的第一手观察与诠释。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陈水扁的说法。
当然，在军事上，这个《台湾关系法》，包括尾啊1982年的雷军总统的六大保证，拢总是对着军售台湾来提供上个重要的法律的依据加承诺。所以今仔日台海的和平稳定，嘛是美国伫后壁，咱提供防卫性的这些武器。我相信伫2001年，那如果讲哪样的议员、哪样的这些阵营卖背干反对， 今仔日彩电、浅见，咱也免国建国造，早就成军咯。因为伫李前总统的时代，想要买这个潜水艇，但是尼克森总统无买卖。啊，变来时代，咱嘛要来买潜水艇、彩电、浅见，要买百家。这个小布希总统在2001年的四月，伊拄啊就任，打3个月就派特使来台湾，啊，并啊甲伊讲好，咱所需要的军售的第一顺位，就是彩电、浅见、百家。所以三大金售案，包括长城定义反潜机 P3C。加爱国者三型飞弹 PAC-3， 我相信这个拢总是小布希总统对台湾支持的一个成果。所以咱今仔日的安全才会当来巩固。当然今仔日咱嘛知影讲，美国过来通过国防授权法案，所以更加有这个保障。当然，啊，搁有伫去年的年底，这个美国政府川普总统最后来签署的这个 ARIA 亚洲再保证倡议的法案。我相信将咱台湾列作印太安全体系的一部分，这嘛是美国政府对着台湾的军事、台湾的防卫性的军力的提升所做的一个善意，加具体的一个承诺，啊，加帮衬，咱得爱非常的。感谢，特别是川普总统、川普政府。当然，对着台湾美国的外交，就是所谓的台湾地位未定论。杨书记处长在2007年的6月26日，在总统府外交讲，台湾的国际地位对美国来讲，是悬而未决，所以呢，台湾地位是未定的。但是美国伊讲到两岸的问题，美国有一个中国的政策，但是甲中国所谓的一中框架、一中原则，这是无同款的。美国主张。两岸得爱和平解决，但是中国讲是爱和平，这个统一，甚至无排除用武力来统一。我还可以记得，在2007年的6月，伊当时消除妇女一切歧视的公约，台湾要来加入，联合国不爱让台湾加入。甚至来引用2758号联合国的决议文，讲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不是国家未当来加入。迄个时阵，美国政府表示伊非常严厉的一个态度，写批和这个联合国秘书处，表示讲美国虽然认知。中国所讲的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是完全未当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所讲的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部分的主张。所以呢，咱就会当知影讲，今仔日台美的关系，两岸的问题，美国政府伊的。立场，伊的主张，咱得爱知影讲啊，台湾的优势伫对一只， 台湾的不足伫对一页，台湾的限制又搁伫对一页，如何来争取台湾最高的国家利益？台湾的国家利益绝对爱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那如果无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也无可能讲牺牲伊的国家利益来成就台湾的国家利益。
而针对台湾历来有意角逐总统大位的政治人物，都要先到美国来走一趟。针对这样的现象，陈水扁也在视频中提出了他的看法，并谈到他是如何看待台湾究竟是应该亲中还是亲美的争论。一块来看下面的这段视频。
所谓的亲中派、亲美派的争论，我是感觉讲，包括这卖有几位有可能要来参选2020年台湾总统的潜在候选人，一个当中要走去美国来访问，我相信这不是面试，也不是口试，表示美国对台湾来讲是上个重要的友邦，所以要选总统的人嘛，得爱去美国甲因来做一个记者，来甲因做意见上的交换。当然，那么知影讲美国对台湾的军售，为难讲啊，先怎？得爱啊，美国买，先怎来做所谓的冤大头，做所谓的凯子。我会感觉讲，这款是对美国上界大的一个侮辱，嘛是对台湾政府非常大的一个地薄啊！咱无可能做凯子经过，咱嘛无可能做人的细汉的，但是台湾要维持咱的主体性，台湾的国家的安全，这是全民无分哪里的共同的语言。所以强国有咱的国防做后盾，难道有机会到这个信心甲中国来谈判？所以美国卖咱台湾武器，全世界不是所有的国家拢总愿意卖台湾防卫性的武器，只有美国是上界大主。但是美国卖台湾武器，甲其他国家卖台湾武器无同款。美国政府卖台湾武器是卖武器，佮兼保险，所以美国有台湾管理法，其他的国家没有。美国有六大保证，其他的国家没有。咱就是甲美国遮尔亲近，遮尔特别，所以若要讲特殊的国与国关系，真正台湾甲美国就是非常特殊的国家国的关系。当然，咱认为讲，今仔日只有一个亲中派，但是我认为讲你。只有一个，咱只有会当行的路，就是亲美。啊，边个认为讲咱袂当亲中？亲中的结果就是向中国倾斜，到最后就是投降。这毋是咱愿意看到的。所以，台湾毋是中国的边陲，台湾嘛毋是中国的附庸。台湾不是中国的一省，所以绝对不能说国军共军都是中国军，也绝对不能说两岸的不同是这个国籍的不同，不是国籍的不同，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所以阿扁啊，坚持就要亲美，就是要亲美，除了亲美以外还是要亲美，这对台湾到真正的保障。
陈水扁总统最后也在他的脸书视频中特别谈到，他对台湾2020总统大选的评估可能将会是三强鼎立，以及中国因素是否可能再次 影响台湾的总统大选。一块来看下面的这段视频。
当然，2019年开始进入选举年，2020年的正月特别来，这个举行总统加立法委员的二合一的投票，中国因素绝对会个来想用心计较，要来应用台湾选举的结果。2018年去予伊安尼试着检查，所以2020年中国因素伊绝对会变本加厉。所以阿边啊，嘛要提醒，变本加厉的结果到底是对一个阵营有利？你讲要啊哪样倒下手？所以呢，中国因素介入相亲的结果，是不是引起台湾人民的反弹、愤怒加抗议？最后用选票来表示，只有台湾人民才能有这个权利和自由来选出家己的国会议员和台湾的总统。台湾的总统不是美国政府替台湾人民选的，当然更加不是中国政府替台湾人民来指定。所以过去李前总统的时代，包括阿扁过去的参选，中国因素到最后当中是适得其反，各安怎文功武赫，台湾人民未去吓惊着。所以这点，咱嘛呼吁中国伫台湾未来的选举适可而止。当然，伫2020年的台湾总统的选举，可能就是三卡都，所以呢，民进党、国民党加第三势力绝对拢总有候选人来参选，所以才有可能造成三强鼎立。当然，也有可能是两大一中，两大一中的结果，迄个中到最后才有可能被弃保。所以到底，鹿死谁手，无人会当加讲挂保证，因为无对一个阵营讲伊是稳赢的，或者是讲稳输的。包括咱蔡总统要来寻求连任，即卖的民调支持度虽然讲伫后壁，但是阿扁啊伫2000年选总统，甲2004年要来连任。两届选举，我打开始选前一年，我拢总是伫后壁的，我总输头前的第一名的输甲忝忝。但是呢，咱2000年的大选最后会当来逆转胜，包括2004年一对一的更加困难，安尼。第51%对26%，咱只有人的一半的支持度，安尼经过半年，最后买单来逆掉。所以呢，万免去烦恼讲啊，这卖是这个不是前半段的这个一组，但是呢，嘛是有机会最后来逆转胜，咱要加。姐姐这些候选人来鼓励来勉励大家，做伙加油，为台湾来打拼，为维持台美关系过去40年，未来永远万年千岁，当中会当非常的美好，非常的圆满。
好的，听完了陈水扁总统对美中台关系的看法之后，海峡论坛今晚下半场将继续为您播出前台湾副总统吕秀莲的专访。他除了谈到40年前美台断交的那段历史是如何改变他个人和台湾的命运之外，也在专访中针对美中关系下的台湾究竟应该采取怎样的策略来因应 提出了他的构想。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We do not recognize. What if he does this political wise? That's not my job.
We need to have in the other side. He has to do a balance, do a counterattack, do a result. And Christian Lee.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两岸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党、共产，把中华民族放在第一位的
时候，这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是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林，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美国之音 VOA 卫视针对美台关系40年，前往了台湾采访多位不同党派的政治人物。上个星期天，我们播出了前台湾总统马英九的专访。今晚我们要为您推出的是前台湾副总统吕秀莲的专访。吕秀莲除了谈到40年前美台断交的那段历史是如何改变他个人和台湾的命运之外，也在专访中针对美中关系下的台湾究竟应该采取怎样的策略来因应。提出了他的构想，下面我们就一块来看这段专访的完整内容。
1979年1月1号，美国才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建交。那可是呢，他提前在12月16号，美国时间晚上9点宣布，那亚洲时间是早上9点。那12月16号，对我们当时正在参选国大代表或者立法委员来是很关键的，因为根据台湾的法律，正式竞选活动是一个礼拜前开始，但是呢一个礼拜以后要投票，12月23号。假设美国稍稍关心台湾正在进行的选举，那么可以延后一个礼拜，23号才投票的话，那以后的发展跟后来有很大的不同。第二天呢，蒋经国就宣布就是说选举停掉啊。第二个就是这个军事全面戒备，然后这个民生经济要稳住啊，他做了个三个宣布。那接着下去就有点半戒严的状态。所以我其实那时候我才多少三十四岁吧哈。那整个党外人士就很佩服我，因为我放弃美国的奖学金回来，那果然是事实。那接下来怎么办呢？我就马上想说，那我们赶快来办杂志吧，要不然我们支持的人呢会散掉。那另外我说，我们这个候选人，我们选了一半就停掉，我们也不甘心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求他说，那你要定一个时间，还是要选举啊？我们的候选的这个身份我们不能取消，所以我又在组织了一个党外候选人联谊会，那用这个把当初要选举选了一半没得选的这些，就变成以前是市民的主导，后来就变成我主导了啊。所以我们就又集合了，那每个月我们都分别到全台湾去办活动，这样就延续下去。但是接着我也很多人就说我们赶快办杂志，所以第二年就办《美丽岛》杂志啊。《美丽岛》的这些核心人士 已经在考虑要阻挡。那所以国民党蒋经国下面的人就有当然把讲很多我们的坏话，所以让蒋经国决定要动手了。那刚好12月10号国际人权日，就决定说在高雄办啊，因为我们一线市一线市那时候高雄美丽岛服务处成立，所以就准备到高雄办。结果他就整个设计在那天呢、啊、就下手，全部把我们打压。那其实，在高雄事件那天，我是很重要的角色啊，这本书里面他写的，就是我好几次的冲突以后，到最后最安静的，有应该有将近10万人在场，那连续3次的在地的听众一直指明说希望听我演讲，因为他们喜欢听我演讲啊。所以我后来我上去演讲的时候是最安静，我讲了差不多20分钟，大家很认真在听啊。结果我站在这个卡车上面，就看到对面有10几辆的这个那个叫震爆车，那个强光照过来的。那我一紧张，我说啊，恐龙出现了，因为心目中感觉恐龙很可怕，是吧？那群众面向我，他们没有发现我是在上面，又在吉普车那个卡车上面，哇，我一看不得了了。所以那也刚好我的演讲就告一个段落，我说我20分钟的演讲，我演讲内容都收录在这，因为当时有人录音。我讲的时候有人哭啊，有人很感动啊。那第三天我就第一个被抓进去了，那一段真的是都很惨了啊。那重点就是说，也许就是这样，也一粒麦子埋在地下，自己一定要牺牲掉才会长出稻子来嘛。啊，如果没有美丽岛事件的话，哈、啊，那可能台湾的民主会快还是晚，我也很难讲。
美丽岛事件之后，其实美国国会议员经常对台湾的自由还有人权还有党外人士的这些遭遇表达关切，也就是后来党外人士发展的一些很重要的精神上的支持，对吗？
有，因为就是因为有美国国会哈、强烈支持啊，当然当时日本啊欧洲很多国家也有关心，所以才逼使这个蒋经国同意用从来没有过的一个公开审判，而且让律师来参加啊。结果我们有15位律师啊来做我们的辩护，哎，这是以前从来没有的，没有人敢替我们辩护啊。那一次是第一，那也没有人想到15个律师里面有最年轻的一位陈水扁，那在20年以后，美丽岛事件20年以后，他会邀请这个8个当时叫叛乱犯啊，我们两个人呢一起搭档，在2000年的时候，可以让人民用选票了把国民党推翻。台湾我觉得最了不起的是，走过那么多的辛苦，我们没有用暴力。像民主运动、反对运动走了30年，高雄事件我们手无寸铁都没有。那当没有人会想到说，在那个军事法庭，15个律师跟8个这个我们叫做暴力叛乱犯，哎，20年以后可以联手把国民党推翻，就是阿扁总统找我的时候。啊，这个是非常巧妙的一个组合嘛。
这个我就要谈到这个 LP 在40年的这个 timeline 里面，也特别的把这一段放了一个很重要的章节，就是2000年你跟陈水扁总统一起胜选的那时候，他们说是台湾完成了首次的政党轮替，而且就像你讲的，不流血是一个和平的政权的转移，就在台美40年当中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章节。
而且
跟我们谈谈，你又是第一位女性的副总统，谈谈这个意义。
对，陈水扁总统找我搭档之后，我是蛮意外的。他虽然是当时在美丽岛的法庭15位辩护律师，可是他是替黄俊介辩护。那他比我年轻，我跟他并没有交情。但是后来呢，他决定要选举的时候，他会找上我，是因为我那时候是桃园县县长，他觉得我的县长表现很好。 那还有其他条件，所以他就跟我讲，他有五个条件啊考量，就找我。那我看他很诚意，所以我就答应。那当然妇女团体也全力支持我，所以变成我们两个搭档就非常有意义。第一个有世代，他说我是美丽岛受难者，他是辩护律师啊。那这个故事本这样的结合就很动人了哈。第二个就是说他是男的我女的，说开始两性共治，然后在立法院他是国防委员会，我是这个外交委员会，那总统的职责就是国防外交，所以这些都是因素了。那他有承认说他没有留学哈，那我是从哈佛回来的，所以有几个这样配，他觉得这是蛮好的搭配。那其实也很重要的就是说，因为我长期为女性的努力，所以我出来选的时候其实女性非常兴奋，我因为这样啊，很多的女性都投给我们。
嗯，你刚刚提到陈水扁总统，事实上讲台美关系他的这一段其实也是，当然你刚说李登辉是个传奇，但陈水扁总统的任内
另外一个传奇
也是一个传奇，因为他也曾经非常风光的过境美国，缔造了台美关系的一个最佳时期。因为他过境纽约那一次，我的印象，我人在现场，后面都没有像他这样，因为他是公开的一个人权奖颁发，有演讲，媒体完全公开采访，
是，
但是后面也出现过这个烽火外交，导致他迷航的这一段。你怎么看陈水扁总统跟您搭配这个八年期间的台美关系？你觉得有哪些印象最深刻的跟我们分享一下？
其实我也有很风光哈，我过境旧金山的时候37台哈雷机车给我开道哈，连续3天了哈。这就是说取决于哪里，取决于中国的态度了啊。那么陈水扁总统其实当选就任的时候，他一心一意想要跟中国改善关系，因为在那个之前刚好韩国两金哈，金大中跟金日成有见过面，后来两个人都得诺贝尔奖，所以陈水扁心目中就是说他的目标也希望能够跟中国两岸关系好啊，他当然也希望能够得诺贝尔奖啊，那当然是他旁边的人这样鼓励他，但是结果就会发现说，当他努力要跟中国改善关系，中国不领情，所以每次就暗中，比如说他与总统后来要兼民进党主席，那么那天日期我现在记不得，应该是2001年的时候的7月份吧，那个下午2点钟是就职典礼，结果那个早上我们的一个小小的邦交国诺鲁宣布跟我们断交，那当然都是劳共搞的嘛，是因为北京搞的嘛，所以真的就是2-3个小时而已，所以陈水扁当然非常生气，所以他才会在就职典礼稿子念完以后，他脱稿宣布台湾中国一边一国，
是脱稿演出、
就
是、
对。那大家不知道说他为什么会突然这样，其实我很可以体会这个心情，因为这个很可恶嘛哈。他原来他一直努力想要改善关系啊，还有一次啊，比如说安排的要去泰国，都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那消息走漏，中国就打压，所以他才会在有一次视讯会议，我记得好像是跟世界台商会还是什么演讲的时候，啊，他就比较会讲情绪的话，所以每一次他这样，但是他也不便于让外界知道，那吃了很多闷亏，美国不体谅，那中国就讲坏话，所以慢慢的跟中国的关系就不好。还有一个关键就是，我们竞选连任的事，那未来要胜选。他设计的就是要公投嘛，啊，就是说有一个防御性公投啊，他设定说，如果中国呢那个飞弹呢不断的增加，你是不是赞成说我们增强国防？那当然大家就赞成了。那另外一个他又提到说，你是不是授权总统哈，能够跟这个 中国那边哈、啊、展开和平谈判。其实他也是满心想要改善关系啊。可是那时候公投，老共是觉得洪水猛兽嘛、嗯，然后常常中国，
而且美国也不支持，
对，他们就会去美国告洋状嘛，啊，就是专门讲很多坏很难听的话，哎，啊，所以我在他身边，我可以体验他。有人说他怎么变来变去，其实不是，常常就是我本将心对明月。奈何明月照过去，我很想把事情做好，可是你不知道老共总是扯我后腿，总是让我难堪。那一次在纽约是他唯一一次就是很风光的一次，可能也许做得过度风光了、啊、稍微这个话可能老共还可以忍受。那次还在联合国租了一条船，然后在船上，然后那个夏先还讲了一些这些话等等，这些大概让中国没有办法忍受，然后就会施压给华府，这些都有关系。
九合一大选之后，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好像
你可以说
台湾现在必须要做一个选边站或是站队的一个选择，我到底要亲中还是要亲美？您的看法？
在历史性当然就小国的无奈，就是说你要不然就是。就复仇嘛啊，要不然就是对抗。那为什么越来越多人不希望被中国统一？因为他现在还是共产制度啊。我们看习五条最近宣布的，他很清楚的告诉你，只有一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吧？没有中华民国，他已经消灭中华民国了。那另外他就跟你讲说，我跟你统一，但是。你除非你承认你是中国人，或者说我不放弃武器，所以这和平统一也是假的。他说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如果你不承认你是中国人，我就可以打你嘛，意思是这样。所以现在他这个一宣布之下，连国民党都要反他，所以现在很有趣。这就是为什么我上礼拜开始，我下礼拜还要再办，我们开始在谈，就是说，我说九二共识是有九二没有共识啊。那也没有一中各表了，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没有中华民国的空间了。所以结果现在台湾跟中国未来关系就变成怎么样？只有三个选择，一个你就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我说两制是没有人反对，现在就是两制嘛，啊，就是一国，那就你愿意吗？不愿意的，那国民党，他就是还是要承认中华民国，他要爱护中华民国。我说那你就是两个中国嘛，所以一中两中。那有些人觉得说中华民国在国际上已经没地位啦，只有17个国家承认你了，我们干脆就改个国号叫台湾啊，重新认真，所以就一中一台。我说其实就是现在就是这三个，然后你既然这个不愿意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我说你是华独嘛，中华民国独立嘛，那跟台独，所以我说台独华独一家亲，我是这样讲。说那你既然不愿意接受共产中国，那我们通通在台湾，我们就应该命运共同体嘛，我们应该在一起。所以蓝绿不要再吵架。那以前就是因为319这一颗子弹，大家吵翻天了嘛。所以我到319的时候，我会找蓝绿再来讨论。我现在每个礼拜一个议题在，我现在礼拜就要谈一中两中一中一台的问题。啊，慢慢的让大家比较理性的思考，啊，因为大家绝对不能接受共产统治台湾嘛，那所以你要找出这个价值，然后我们国内的问题，经过谈了以后，我觉得也没有那么严重嘛，啊，这是我在努力，然后我觉得最好跟让中国的领导人也了解，其实我已经宣传了两三年，我也很谢谢。美国之音，我每次去你们都会有机会让我讲跟中国广播，哎，还好到现在他也没有公开反对中立嘛，啊，慢慢的，我的意思是让他们想，就我们也尊重你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我就开始想，不要想说台湾跟中国要垂直关系，啊，他的这个一国两制就是他是中央，我们是地方，习近平的这次习五条比邓小平的一国两制还是差很远呢。邓小平讲得很清楚啊，对不对啊？这个就是你还有军队啊，对不对 啊，只有外交在国际我代表啊，那我给你这个还有这个司法权呐、啊，他讲得很宽广，习近平都没讲哎，而且习近平他就是完全把小英政府完全的否认掉嘛，他就说我直接来找政党开会就好了，因为他想到现在就是15+1个县市长不是民进党，他的脑筋是说我就找这15+1个县市到我北京开会。然后你们跟我意见一样，啊，所以他目前是这样。可是台湾人也不笨啊，也都看出来了。所以就是反而很难得，我看到的就是国民党跟民进党有相当程度可以有一个 common ground。
你怎么看川普时代的台美关系？
我读到一个讯息，如果是正确，比方说2018年，就是去年的某一次他的内部会议里面，他在问说，我为什么要对北韩出那么多力量？南韩对我们有什么好处？我为什么要保护台湾？啊，所以他其实应该不是他个人意见，而是在那个会议里面，很多了解战略的跟他分析台湾的重要性等等。啊，可是我比较要讲的是。应该就是川普啊，他决定要针对中国，可能敲战他的世界老大。现在我想整个美国，其实几年前我去我就感觉，华府的人是美国人是陷入集体焦虑，忽然发现中国强大起来了。啊，那过去认为说我来联合中国，让他和平转移，是要来对付。Russia， 那个白邦瑞，他的那个《百年马拉松》那本书，他就承认说都是他的错误。他本来是一直鼓励雷根总统去支持中国，那认为中国会改革开放，然后跟美国站在同一阵营来对付俄国。没有想到就是养虎为患，啊，美国今天会强大。其实是中国会强大，而且回过头来准备要吞食美国了，或者要抢这个老大。所以这一场这个我说 American Eagle 跟这个 Chinese Dragon 的龙鹰大战，那这样子情况之下来看台湾，那川普大概他的幕僚就告诉他，台湾呢、啊、在战略地位上是很重要，第一岛链的中心点。那也可以说是美国价值一个很好的成功的故事，所以每次讲台湾都是一个成功故事，因为很多的美国价值输出，它美国援助很多国家其实是失败的，像中美洲全部都失败，哎，那台湾呢，还有南韩，我想就是他们觉得很那个美国价值输出成功的例子吧，啊，那当然再接着下去，现在就是。在这个印太的那个战略版图里面啊，他却开始更重视台湾，因为如果第一岛链可能快被突破，啊，所以他建构第二岛链，还有要扩大到印太地区去，所以台湾是不可否认的，它的重要性就是价值伙伴都是非常重要的。那我所以那就是在这样因素，中美两国又像两只大象要打架了。那我常常讲，两只大象要打架，那个地上的草皮，这个草皮在哪里？刚好就是东亚地区嘛。所以东亚地区呢，我们这些不想打仗的这些这个小动物，我们自己要自取多福。我这样观察不是对不对？第一个，以前的美国总统都知道美国第一，所以美国要做世界检查。那川普他是美国啊。First 也是美国第一，美国最伟大。可是他说我不再做警察，我要做保全。我不知道台湾很多公司有钱人，他花钱去请人家做 security guide， 可是要付钱的。川普就告诉你说，以前美国是保护你，然后你不用出钱，那这样他就做老大了。所以川普他生意人，他就会觉得说。你需要我保护，你要出钱啊！你不出钱，我不保护你。OK， 如果看钱的人会觉得他这样对，可是如果是看权的 authority 的时候，当你是保全，你是警察，大家尊敬你，因为你有公权力，那你代表 justice。如果你是保全的话，今天你付钱，你 我保护你，那你的敌人如果付更多钱，我可能回过头来去保护我的敌人，就没有 justice 的问题。如果美国要做第一名的话，他不能做保全了、啊。但我觉得川普的价值观就是不一样，他凡事都是从经济面考量。然后你需要我没错，你要买很多武器，你的军费你要给我分担，对不对？他现在对日本、对韩国都这样。那久而久之的时候，如果中国他要做老大了，他会觉得说：“来，我们会帮你保护，你的老大会被谁做去？”啊，那我是觉得，川普当然假设他还有另外一个四年，啊，那我们台湾的总统是谁不知道啊？说是台美关系好，是蔡总统的这个他的团队的功劳吗？啊，很多人不这么认为，就是他运气好，碰到美国跟中国关系最紧张，那很多了解台湾战略价值的这些人刚好现在都是川普的幕僚，包括打那个电话啊，连这个蔡总统都紧张的要死啊，就说根据这个后来的消息说，给这么好的机会他都一个礼拜还不敢决定要不要打这个电话啊。如果这是事实的话，那我们当然觉得说他没有 prepare 好了啊。那现在就是底下事情会怎么样？第一个，川普在国内，我们也不知道他下面问题会怎么样啊，他会不会连任啊？他会不会改变策略？还有他跟中国的关系啊，目前是姿态很高，那中国可能会受害很多。那可以 compromise， 或者是他们关系如果改善的时候，是不是台湾就不重要了啊？那如果中国要为了台湾的问题，他可以讨好美国的时候，那会不会放弃台湾？这就是因为这些充满的不确定，才让我还有很多我们的朋友觉得说，以台湾的条件，我们应该比较 independent， 我们应该比较自由，而不是每一次都是别人在决定我们的命运，就是我们觉得很无奈。大家都来到台湾都觉得是台湾Everything so good， 对不对？毕竟世界上那么多的国家，当然我们还有改善地方。可基本上作为一个现代化国家，我们哪个条件没有？可是为什么在国际上，我们老是被人家说东说西，完全没有自主性？所以我才会觉得，如果我们就是要一个中立，任何一个国家，你做好事，我们都愿意帮忙。那你不要强迫我们做我们不想做的事情，啊，就像我讲 ，ASEAN 的国家，他们有不结盟运动，像马来西亚、像新加坡，其实都已经是中立国。那中立国可以扮演的角色更多。你看，两国纷争吵来吵去，最后冤家路窄都跑到新加坡，这个 peace talk 都在新加坡。我觉得台湾的角色这样，很多很多的世界的 NGO 其实都可以在台湾来台湾嘛。啊，所以这是我们在努力，而且我可以说 ，I'm 我非常坚定在做这件事情啊。那我们也会努力来让中国啊了解，这个对中国也好，对美国也好，对日本也好，因为这样你们不用负担台湾，万一有冲突的时候，那你们这个还派军队来为台湾牺牲。那如果我们变成中立的话，我们也不特别属于哪一边，我们可以在人道救援还有在这个 international justice 啊这方面啊多做一点事情。台湾很小嘛，啊，我们不能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但是台湾如果被中国占领，那日本美国都会很紧张。同样的道理，如果美国跟日本利用台湾做战争的据点，那中国也受不了，那我们台湾就完蛋了。所以我觉得啊，Let Taiwan be Taiwan， 我们只是做中立国家，我们不会 aggressive， 不是，这是最好的一件事情。
好的，以上就是这个星期天的海峡论坛节目。下周日我们将继续为您播出美国之音 VOA 卫视针对美台关系40年这个主题和其他台湾政治人物所进行的专访，请您准时收看每周日晚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祝您晚安。海峡论坛下周日同一时间与您再会。